好的，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震惊国际的八九天安门六四事件周年纪念日很快将至。26年以来，中国政局更替，经济发展，不过中共政府却面临政党腐败和体制缺陷，中国民众则是深陷自由缺失、民族不睦和阶层分化。那么当年的六四事件，今天的现实意义在哪里？解禁六四是否迫在眉睫？时事大家谈今天就此专门邀请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来进行分析，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听众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魏先生，欢迎您来到节目现场，谢谢您，您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就是说26年过去了，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说这个26年是中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那么我们看看与之相关的这个新闻事件，就是说当然这个六四事件每年都是一个没有办法回避的话题。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就是说前中国的这个民主运动人士熊燕呢，他要求回国探亲，但是遭到拒绝。那么这个事件呢，引发我们看到在那个中国的《环球时报》的发表评论，他是这么评价熊燕说：“这个熊燕当年呢是伤害和撕裂了中国的这个社会和民众。那么他在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呢，没有进行反思和忏悔，反而继续站在执政党的对立面。那么我想问您的就是说，这些年过去之后呢，似乎中国的这个中国共产党他的这个政治境界呢，好像完全没有提高，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说把这个执政党和政府等同起来，把政府和社会与民众等同起来。
有很多人在不断的说中共改进了，中共变好了，但是熊岩这件事说明呢，没变。因为25年来不断的有人要回去，就是跟六四有关的吧，或者跟那个反对派运动有关的人，想回去被拒绝入境。大家说变来变去，到现在还是没变。六四事件呢，实际上是就是全民表达意愿的那么一个很重要的运动。这种事情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会永远记得它的，不是说过几年就会忘掉，不是能淡忘的事情。大家都希望那个有个真正的政治改革，然后呢，哪怕有一点微小的变化，你就说这些异议人士，他回家探个亲，他老母亲病了，对不对？你不让回去探亲的话，人情上说不过去。
是，
哪怕有点微小的变化，现在看来没有。
或者说，就是说，至少说你不能够把这个执政党和政府和这个社会给等同起来。那么说到这个微小的变化，我想就问问您关于赵子阳的问题。那么最近呢也在谈论，就是说关于赵子阳他逝世10周年之后呢，这个安葬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那么究竟安葬在什么地方？中共是不是同意把他安葬在这个民间的墓地？那么关于赵子阳这个人呢，就是说我想看看您怎么定位他，就是您把他定位为中共党内的这么一个改良派呢，还是说您觉得在他身上能够看出这个比方反对党的这么一个倾向的？
我倒不觉得有反对党的倾向，但是可以说呢，共产党里不是没有好人，像赵子阳、胡耀邦这些人就是还有良心的好人。虽然他是坚定的一个共产党人，但是呢，他看到这个事情做得太过分、太不好的时候，他还是不能做，或者要站出来说话。这样的人还是有。只能是这么说，不能说他是反对党。
那是不是说现在中共就是如果要出现反对党，是不是说时机还没有成熟呢？还是您觉得已经到了关键的这个时刻了？
反对派呢是很重要的，任何时候都有。你就是独裁政权，他还是有反对派，只不过处于被镇压的状态。
是，
现在仍然是这个状态。从刚才咱们说的熊岩的事情来看，就是说，从那个执政党方面来讲，他们没有任何松动。就是不准许出现反对党，甚至连一点微小的变化他们都拒绝。甚至你看连胡耀邦、赵子阳的这么简单的事，弄个纪念活动或者一个下葬的事情，还要当作一个大事来讨论。我想这个可以说中共的这个政治体制，独裁专制的政治体制没有松动的迹象。
那么另外呢，我们就是除了这个事件之外，我们还看到中国在这个言论自由方面还有宗教自由方面也是出现了这个，应该说呢就是也没有看到改变。比方最近我们看到
最近甚至还收紧了。
就说另外一位，就是说你也很欣赏的一位这个民主研究人员胡平，他讲过一句话，就是说到这个言论自由问题。那么他说，当然这个言论不是有了言论自由就有了一切，但是如果没有言论自由的话呢，是什么都没有，一切都没有。那么我们最近呢看到像是高瑜事件，高瑜被判刑七年，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党内的这个可以说是自由派的这个杂志《炎黄春秋》呢也遭到了这个，他们这个稿件必须要求被送审。那么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您说言论自由实际上是在出现倒退。那么其实我们是不是看到，就中国政府呢，对他们来讲的话呢，就是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他会不会从另外一个方面给中国民众追求这个言论自由的这个是，应该说使出了一个这个反作用力量呢？
现在实际上就是这样，习近平那个集团上台以后呢，可以说是比以前更没有信心了。他们对共产党呢，可能了解的比胡锦涛要更深入一点，所以他们更没有信心了。所以他们就觉得，不能给老百姓言论自由，要镇压。老百姓要是说三道四，就如何如何了。这是他们最近的一个特点。所以你看，在言论方面，本来前面十几年已经逐渐的有点放松了，在大家的争取之下，最近突然又收紧了。像抓那个高瑜就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警告你们这些自由派，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容忍你们怎么怎么样，你不要以为我们经济发展就离不开你们。我那个等于是习近平想告诉大家，他要走的这条路就是什么？经济要发展，但是政治上必须是专制的。他们现在把政治上必须专制放在前面了。邓小平时代呢，当然政治还是要专制，但是经济发展它要放在前面，现在翻过来了，就是政治专制保证我们共产党呢独家天下，这个放在经济建设的前面。
那么您觉得这个习近平他的这个政党为什么现在对这个言论方面进一步收紧？这反应就除了您刚才讲的，就是说他们没有自信，
缺乏自信。
那么还有从他这个历史的必然规律来说，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那么还有呢，就是说中国老百姓、中国的民众，他们应该可以怎么做？
从习近平他们这个角度讲呢，他们可能比那些老共产党更明白，你这个体制不变的话，你这个什么清理腐败啊，或者说这个把政治搞得更好一点，让大家过得更舒心一点，这些目标看来就是很难达到。但是他们又不愿意放弃一党专政，那么在这种矛盾的状态下呢，他们就决定选择了，或者说他们选择了政治上要更加专制，不能放松。按他们说，就是接受苏联的教训，你一放松，老百姓的意愿也可以自由表达，那这个共产党一党专政就维持不下去，这是他们的主要想法。
那么就是说另外看到这个宗教自由方面也有这个类遇到这个言论自由方面类似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前几天也看到，就上个星期在黑龙江的伊春的当地的这警察说，你们不是没有加入三自教会呢，就是邪教。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个宗教，像是梵蒂冈呢，现在也跟北京似乎这个走得比较近乎啊。那么是不是说国际上的这个宗教力量，他们也在跟中共有一种这个妥协的趋势呢？
其实从很多年以前，梵蒂冈就一直想跟中共妥协，他们很积极、很主动的要妥协。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们总觉得跟政府搞好关系呢，我传教可能就容易一些。另外一方面呢，他们不太懂得共产党。虽然这共产党是从欧洲起源的，但是他们跟宗教关系一直很紧张。他们不太懂共产党，是共产党本身就是一邪教。宗教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都有排斥性，它对其他的宗教都有很强的排斥性。当然现代的宗教学会了互相容忍，大家你信你的，我信我的，大家互相容忍。但是共产党是一种中世纪宗教的那种模式，它不容忍任何其他宗教，它可以容忍一个三自教会，那个三自教会必须在它的领导之下就是必须是假的。所以在这个前提没有改变的情况下，你无论想跟那共产党怎么妥协也妥协不了，妥协的就是你得听他的，你得让他去控制这个教会，这样才能达到目的。那么你又不愿意，所以这就妥协了很多年，最后还是没有妥协。
那么就是说到这个您说共产党的他的这个信仰，对自己信仰的强调呢，是一种中世纪的这么一个方式。那我想问您，为什么在 中世纪的这个方式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还可以依然的这个存在下去？
这个宗教专制呢，当然说中世纪宗教指的是那个基督教、天主教的中世纪啊，
是那种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而且很残酷，就是排斥性很强，而且他要控制政权。现在宗教的一个好处就是政教分离，宗教你就搞你的宗教就可以了，那这样他就没有什么大的危害。但是呢，你要是这个仍然维持这个我排斥其他的所有，你都得信仰我的。你不信仰我这一派就不行，那这种宗教呢？中世纪的基督教是这样的，带来很大危害。其实现在也有很多那个教派，包括那个很多的像伊斯兰的原教旨主义等等，他们也是采取这种方式，极端排斥别的信仰，不跟大家和平共处。那么必然的，要么他就是暴政，要么就是战争。
好的，魏先生，我们接下来来接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看看他们有什么话要说。好，那么首先呢是第一位广西的李先生，你好。广西李先生。
喂，
您在线上，请讲。广西李先生。
喂，
您在线上，请说。
哦，听到了。就是说我们中国了，现在民主自由了，你看嘛，现在到处都是繁荣。还有现在习近平上台，很多那贪官都落马了。现在天下太平了，只有搞经济的，就宗教自由不是很谢谢，那先这样。
好，谢谢广西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北京的李先生，北京李先生你好。
喂，
请讲，是您。
是北京，
是啊，北京李先生，请讲。
啊，谢谢。今天有幸和魏先生在电视直接通话。魏先生好，嘉宾好。
你好。
我
当初
在运动结束之后，我都写下过四篇论文，就是对学生这个我非常的这个赞赏钦佩。我当初在这儿写的。我说：“赤子之心，赤子心，敢为社稷不惜命。中华自由，仍然在一代前脚大学生。另外，因为先生像你们这些仁人志士，对中国的民主，很多这个……
好，谢谢你
很多这个那什么啊，国家这个大业。”不怕燃尽成一回，只为暗夜有国民的精神，我非常的钦佩。
谢谢。
祝你们这些人来日方长，要保重身体。好的，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北京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辽宁孙先生，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我想啊，就是六四事件。我是这么认为的，学生在纪念胡耀邦逝世的时候，举行了一场学潮，发生了一场学潮运动。这场学潮运动的发起本身的性质是好的，是无罪的，也是无错的。无论是当今看、现在看，还是过去看，说要求惩治腐败，这是人民监督政府是一种最好的方式。毛主席在活着期间就需要的话说。人们要是看到的话有那啥的可以造我们的反，这也符合的话我们建国的精神。但是在中国的国情来看，发展一场学潮运动，如果要说是控制不住，中国就会乱下去。但是今年的话是有腐败，在习近平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已经的话大力的举起了反腐的大旗，中国会一步步的好起来。因为中国的话的民主，不像跟西方是不一样的，和美国也不一样的，国情不一样。因为中国每一次在运动的背后，这要是有外国势力和本国的一些的话，成员政治人物都想出现，都想独立自己的门户，中国就会的话乱起来。中国首先必须先稳定，有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中国的话，人民的意识走 走向民主，中国才能的话发展到成一个完整的民主。共产党不是邪恶。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您说这个独裁就等于稳定。好，接下来一位是新疆的马先生，马先生你好。
大家好。
嗯，
如果我是那个强势的政府，我会向六四事件受伤害的个体平反和道歉。作为六四事件的受害者，大部分不愿意揭这个伤疤，反而默默地勤奋地为着这个社会做着贡献。中华民族正是由于有这么多的忍辱负重的个体支撑着这个社会，反而使同情他们的广大民众呢更加的钦佩他们，所以向他们致敬。作为我们，如果大家都像他们那样子，我想我们在这里也就不必要这么多的纠结了。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新疆的马先生。我们请魏先生做一个回应。刚才辽宁孙先生谈到这个变革呢中国就会乱，还有就是民主呢，西方的民主跟中国是不一样的，这个民主的道路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其实有很多人都提出这么一个观点，请你做一个回应。
每一个国家的民主呢都会是有自己的模式。那个共产党总是批判啊，我们不要西方民主，
不合脚。
什么叫西方的民主？美国和法国还不一样呢。我前几年有一次在法国，他们那个文化部长搞一个 party， 也是那种公开的活动，他在那儿就是说啊，我们跟美国怎么怎么不一样啊，美国那个不是民主，我们法国才是民主。可见其实民主制度和民主制度之间都有很多的区别，但是有一些很基本的东西是共同的。这些东西恰恰是共产党没有的。
比方说这些共同的东西是哪一些因素呢？
就是跟人性有关了。因为这个社会要想治理得好，让大家没有怨言，首先啊没有怨言，那么就得让大家说话，
是言论，
大家的意见都表达出来了，然后呢把大家的意见再综合一下，最后如果大家意见不同，咱们投票表决，大多数人意见被接受，不管对的错的，你只要是符合大多数人的意见，首先人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怨言，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怨恨。另外呢，人多智慧大，总归是正确率高一些。独裁政权有的时候很正确，但是经常一犯起错误就是大错误，甚至引起整个社会倒退，甚至引起兵荒马乱等等。真正制造动乱的往往是专制社会。你有人要告诉你说美国发生政变了，你相信？没有人相信。因为这个制度很稳定。为什么稳定？就因为刚才咱们讲的这些基本的因素啊，大家都有表达意见的自由，然后呢有一个制度把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这一定是要有一个制度综合起来，而不是说我就代表人民了，像共产党一张嘴就我就代表全国人民，那是不行的，那代表不了。
总而言之就是说，包括这个像是言论自由呀，宗教信仰的自由，还有这个媒体监督的自由，
对，
那么这些因素呢才是成为这个社会能够正常的有序发展的这个基石。那么另外呢，谈到就是现在就六四过去这么多年之后呢，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全球第二，那么相当的这个让中国政府感到骄傲。那么当与此同时呢，也产生了这个贪腐现象。那么有部分的人说贪腐呢就是经济发展可能是必须导致这么一个结果，那么您同不同意？那么习近平反腐呢，他究竟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
首先来讲，人的欲望是都想贪，对不对？人人都想多得到一些。
对。
指人的贪心是自然现象，是人性的本性吧。但是呢，作为一个社会制度，掌握权力的这些人如果贪起来，那么别人就要吃亏了，这就不公平，对不对？所以反贪腐其实就是一个公平的问题。如果你没有一个公平的制度，你怎么能够反了贪腐呢？你前面像习近平那边啊，王岐山现在抓人，虽然抓的不够多嘛，但是宣传的很厉害。就算你把现在的贪腐的官员都抓完，你怎么能保证后边不贪腐呢？毛泽东搞文革的时候，也其中有一个目的之一吧，也是把这些腐败官员，当然跟现在没法比啊，但当时也算是腐败官员整治了一番，整治完以后换了一批所谓的工农兵上来，发现差不多，甚至还不如前面一批，所以他后来又把老干部又启用了。所以说这个 没有一个合适的制度，没有一个能够监督政府官员的这样制度，你这个反贪腐，你决心再大，其实都没有用，你不能达到真正的目的。
对，就像这个王岐山他提到的，他说我们通过反腐，我希望做到让人们这个不想不能也不敢贪。那么实际上我觉得他这个三个不什么什么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说应该是不能贪，这个就是您谈到的由这个制度来限制，让你没有办法这个想，这个人人都想，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安徽的蒋先生您好。
哎，你好，能听到吧？
嗯，能听到，请讲。
主持人好，那个魏老师好。
你好，你好。
前面那位孙先生简直就是一派胡言，说中国不适合搞民主，适合独裁专制，简直就是一派胡言。然后呢，我还有个问题啊，我想说一下啊，中国的民主化，还有世界的民主化，比如说东欧巨变，韩国的民主化，台湾的民主化，阿拉伯之春。没有一个国家的民主化是因为独裁者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利，而是通过人民不断的抗争。世界历史就是这样的，不可能指望习近平他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不可能的。习近平这种高压政策，中国绝对不可能出现民主的。如果习近平真的是一个想为中国好，想为老百姓好，他应该进行的是开明专制，而不是这种极端的这种毛泽东这种手腕。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蒋先生。接下来一位是天津的艾先生。艾先生你好。
您好，我想问一下魏先生，就是魏先生，您对美国对中国的六四问题非常关心，但是对埃及的民主运动却不闻不问，我想问您这是为什么？还有个问题就是，您从中国出来的时候，在美国之前，还有在法国ISC 讲过，就是这个海外的民分子之中有很多中国的内奸和特务。这么多年过去了，您是不是可以揪出一两个中国大陆的内奸和特务，用我们共同谴责一下？
谢谢天津的艾先生。
就是在这次美国的金融危机的时候，您也在美国之音就是做过一次讲话，就是说美国的民主制度非常优越，可以严格的控制住这个有严格的监管体系，可以控制住这个金融危机，但是到现在这个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我想您再给我做一个解释。
谢谢天津的艾先生。魏先生请您做一个回应。
阿拉伯之春呢，其实也不是我们不关注，我们一直也在关注，包括我们其实跟这个阿拉伯之春的很多这个朋友也有联系，但是我们遵循一个原则，就是别人国家的事情我们不干涉人家的事情，我们可以帮助人家，私下里的帮助，但是我们不去指手画脚，也不去妄加评论。至于别人把事情做到什么程度，那是人家的事情，我们去干涉是不合适的。不是说我们不关心。至于说这个刚才天津艾先生还提了个什么问题来着？
其他的有一些批评，就是我想他关键还是指的这关于埃及的这个国际的这个民主道路问题。
他说这个美国的金融为什么没控制住？其实这个民主制度很重要一条，它能够控制住很多事情，包括腐败等等，那是因为有民众的监督。但是在很多事情上呢，过分的专业的事情上，老百姓的监督就显得不够了，甚至媒体可能都是外行。这需要金融界的一些这个专家等等，他们来做。有很多事情呢，不是想做就能做得到的。
是。
但是这个制度你可以看到，它总是在努力，总是在试图去控制，而且确实也达到了一部分的目的。所以我们相信，经过一定的过程，这个金融界的一些混乱啊，包括那个金融体制里的一些问题呢，会逐渐的被解决，而不像那个在一个专制国家。出了问题掩盖起来，结果问题越弄越大，最后爆炸了。
而且像美国这样的这个西方国家呢，它是试图要防止事件的发生，但是一旦这个有漏洞防这个没法防止发生了这个与人们意愿相反的这个事件之后呢，它还有一个关卡，就是它的这个司法体系，那么由独立的这个司法体系来进行这个惩罚，那么这个呢是最后一道关卡，这个也是相当行之有效。那么说到司法独立问题，那么中国在这方面，就习近平谈到关于这个依法治国这一点，那么和司法独立，您觉得这个之间是不是还是很大的距离？
治国就是这个法是个公平的，才可以治国。但是呢， 很多中国人，很多这个当权的中国人，他们讲依法治国的时候，意思是，法从我这儿出来的，我说什么就是法，他们都是这种意识，跟秦始皇差不多，一脉相承的。习近平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所以当人问他法大还是党大的时候，他说不清楚。但他们都说不清楚这个问题，就是他不愿意公平的执法，那么所谓的依法治国，那就是一句空话。
其实他们，我想他也明白，就想到就是说，肯定是党比法要大一些。
你要真的依法治国，很多党的说法可能就实现不了，因为他们本身就，他们首先在那违法。你讲什么依法治国？首先你们自己老老实实遵守法律，那才谈得上依法治国。你们自己都不遵守法律，不尊重老百姓的权利，不管怎么说，这个国家叫人民共和国，对不对？人民好像是主人，可是你们把主人当仆人一样，甚至当奴才一样的使用，你还讲什么依法治国？那就是骗人的东西了。
好，那么另外谈到这个中共官员的贪腐问题，我们最近也看到，就是说，像《纽约时报》这样的著名的这个媒体呢，又开始重新来揭露中国这个高官他们的这个家属亲人他们所拥有的这个巨额的财富问题。那么《纽约时报》的记者傅才德他特别提到，就是说，之所以这个西方媒体开始追踪中国高层人员他们的这个财富呢，就是从薄熙来事件开始的。那么使薄熙来事件呢，这个使得他们开始注意这方面的这个调查和报告。那么想问问您，就是说对于薄熙来这个中共党内这个人物呢，您怎么看薄熙来对中国政治的这个影响？
当然他也是想当一个共产党的独裁者，这是他的理想，那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没什么隐藏不了的。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他的审判是也不是一个公平的审判。至于说什么贪腐啊这些问题，我去法国还专门去调查过，我问过这个总统府，就是所谓的他们注意没注意到所谓在法国的豪宅问题，他说他们已经找律师问过了，根本和薄熙来没有关系。那么不管这个人他是想当一个独裁者也好，他是想当一个什么人也好，总之从法律的角度对任何人都应该是一个公平的审判，公平的去对待他。当然共产党你们自己包括薄熙来他对待别人也不公平，那么最后自己也受到不公平的对待，很多共产党人都有这种遭遇。但是呢，作为一个独裁专制的体制，他仍然是执迷不悟。
好的，魏先生，我们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网友的电话。安徽的曹先生你好。
吴金生先生好。
你好。
天安门母亲多保重。
好，谢谢。
因六四啊，献身的学子，有良知的国人不会把你们忘记，因为他们用生命为中国的民主铸就了一座丰碑。谢谢。
嗯，好，谢谢曹先生。江西的徐先生你好。
我那1964的时候也刚刚是在那学校对吧，所以我以前也不怎么关心政治这方面的，就是从那以后啊，就好像就关心的就多起来了。那个那时候好像也那个好像也有点太残酷了一点了，是这样啊。谢谢。
好，谢谢江西徐先生。河北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您在线上。
喂。
喂，请讲。
你好，那个老师好，因为好多年前就知道魏老师，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过，今天能电视上看到，非常欣慰，因为你是我的偶像。
谢谢。
另外，我想问一下魏老师，因为我是80年出生的，对89那场事件记忆不深，但是我从小就知道它是一场民主运动。咱们的好多仁人志士啊，就被迫到了国外，像魏老师这样的。我想问一下，那个事件到底死了那个北京当局杀了多少人？因为这个数字我一直在这个查找，但是一直在国内看不到。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谢谢。
好，谢谢河北的王先生。
这个关于六四杀了多少人，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儿，因为共产党一直在隐瞒。开始说没有死人，后来又说死了大部分都是死的是军人，最后又承认确实死了人，但是一直搞不清楚。我们也在北京的时候，93年到94年初， 我有半年的时间被假释在外边，后来又抓起来。半年里头呢，我也对这个问题进行过一些调查，也有很多民间的说法，但是总体来说呢，谁都没有确切的数字，但是死人死的很多，这是第一个，大家都北京的很多人都是亲眼目睹的。有些人也做过调查，说最少死了六七千到七八千，军队里有一种说法是死了七八千人，但是具体是不是只有七八千，这个不太清楚了，就因为始终没有统计。而且我听说六四过去可能也才不到半个月吧，十天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央下了一道命令，就邓小平辞职以前他下了一道命令，把所有北京死伤人员的资料全部上交，上交以后焚毁了还是密藏了，这咱们就不知道了。所以从那以后没有人知道一个确切的数字，只知道在十几天的时间里统计上来了，死的人员可能有六七千，伤的就那就好多万了。具体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那么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六四到现在，我们经过了这个中国共产党经过好几届这个统治，从江泽民到胡锦涛到现在这个习近平，那么您说习近平他统治呢，显然是他在这个控制方面比以前更加的这个收紧，那么原因呢就是他这个一个是不够自信，还有呢就是他可能比他的前任胡锦涛更加了解中共。那么还想问问您，就除了这些之外呢，这个他的对中国控制的这个收紧呢，跟他的像是政治观、历史观和国际观有没有关系？那么您对他的这个人有个怎么样的这分析呢？
其实呢，包括习近平，包括现在在位的，在政治上的还活动的这很多的人，就我们同一代的人吧，我们在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参加过反对毛泽东的运动，因为反对江青和毛泽东，反对文化革命，慢慢的就走向了大家讨论要不要民主啊什么，其实这些思想是一回事儿，但是呢，我觉得很多人屁股决定脑袋，他坐到那个位置上有他有他的利益。你比如习近平吧，他要做一个选择，你是要让中国向更加民主去发展，像你年轻的时候那种理想的，还是说你要维持你的地位，维持一党专政？显然他选择了维持一党专政。那么他选择了维持一党专政，就有他的思考。他就认为你要维持一党专政，给大家那个言论自由，给大家放宽一点，这是不可以的。你要维持一个一党专政，你必须就是毛泽东斯大林主义这一套，血腥镇压，言论封锁，洗脑，必须是这一套。所以他绕了一大圈，最后选择了当年毛泽东斯大林搞的这一套。这是他的选择，不是无意之间的事情。
那么就是说，刚才有观众提到，就是说，关于走向民主这个道路呢，肯定他执政者他是不会主动给你，而是应该靠人民去抗争。您觉得中国人民在抗争这一方面做得够不够？
我觉得中国老百姓其实是很好的老百姓，确实，你看六四的时候，那么大的运动，没有什么真正的混乱，混乱是共产党说的。其实北京的秩序非常好，比那个没有运动警察维持的，比警察维持的还好，说明中国老百姓是很好的。但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最近这二十多年以来呢，经济的发展可能使很多大家有点这个，就是忘记了国家大事，忘记了前途，有点像南宋那样，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那个就是说。很多人呢，这个思想呢，慢慢的就是觉得放松了，觉得我们其实不必要那么去花力量争取。我们就经常听到一种言论，就是说，我们不要付那么大代价吧。但是这个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呢？对不对？你要得到民主这样的好东西，任何国家都是付出巨大代价的。你比如美国当年也是，经过一场战争。打的贴的那个你死我活，最后还是法国人跑来帮忙，最后才把这个民主制度建立起来。而且这说实话，很多人以为建立起来就完事了，没有。200多年以来，美国人在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而且不断的付出那个血的代价，这个民主制度才建立的稍微像个样。咱们中国人也不要幻想。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湖北的吕先生，你好。湖北吕先生，
魏金生先生在这里主持，在这里这个当嘉宾是不是？
是，魏先生对。
那么我就向魏金生先生提出如下的问题。魏先生当年的话，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是要民主还是要独裁？
嗯。
那个时候我们听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只有十几岁。那这是1979年到1982年这段时间吧。到现在为止，这个共产党仍然它是在这个独裁，这个而且是集权的独裁的这个体系下，而且使中国人民的这个民主的诉求一直是处于挫折。那么自五四运动以来呢，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话呢，在中国是屡遭挫折。这个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日本侵略者当时这个对中国要是不进行侵略的话，我相信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到中国要那就早就实现了。魏先生认不认同我的这个观点？
好，谢谢湖北的吕先生。魏先生请你回应。
国际上的干预往往会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刚才咱们讲到美国也是因为法国的这个很多法国人组成军队来帮助美国人打仗。但是你像日本的侵略呀等等，确实也对中国的这个民主化的建设是很巨大的干扰。但是很重要的一条，跟咱们中国人急功近利、短视有关。共产党说我给你们分土地，哎，我给你们好日子过，你就相信了。最后实际上，国共两党的战争中呢，还是大多数老百姓选择了共产党，所以共产党才能赢。毛泽东自己也说嘛，是政治上赢了，不是军事上赢。所以咱们中国人选错了，你就要付代价，想不付代价都不行。选错了以后呢，这几十年了，60多年了，对不对？你想改过来，那就是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就是一个教训。外国的干预当然很重要，关键重要还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小日子过好了，我就什么都不管了，这也是一种选择。这个选择最后带来的后果呢，就是中国民主化的脚步越来越迟。如果从64的时候大家在努力的有效的话，大家可以想想2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可能比现在还要快，而且呢老百姓的日子要过得比现在好得多。就像美国老百姓这样，你不给老百姓好日子过，那老百姓是不答应的。现在你在现在的共产党制度下，你答应不答应管什么用啊？人家习近平说的才算数，独裁制嘛，对不对？所以这个独裁专制和民主不是说和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关系，这个大家我觉得大家要做出一个选择。好几十年前我说过那个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现在咱们又得说一遍了。这个习近平这个政权呢，很明显是他们要走向新的独裁，而不是说给大家一个民主。至少当年邓小平还答应给大家民主，现在习近平连答应都没答应。所以我觉得大家还得继续努力。
那么总而言之就是说呢，其实说到这个独裁民主的问题，在西方呢政府是一个服务机构，但是在独裁体制之下呢，这个政府是衙门，是中国人讲的这个父母官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继续接听一些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宁夏的高先生请讲。
你好。大家好。我想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什么是社会发展的规律？我想大家用心一点，那么就看到了，先搞经济发展，然后再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法治国家，最后才走向大民主，一人一票啦，阻挡劫杀啦，审理游行示威自由，那是最后的一个结果啊。打通两个100年就要站在历史的角度，风物长宜放眼量，牢骚满腹防断肠啊。我想如果我们急功近利的说现在就要搞那套，那么最后还是会适得其反的啊。我想刚才有位听众提到了阿拉伯国家，那主要就是什么呢？民粹主义思潮泛滥。民主当然跟每个人都有关，但是啊，请允许我说一个但是，政治绝对是少数人的专利。你比如说互联网上并非没有言论。
好，明白了宁夏高先生您的意思。我们有很多观众听众不能让您说太长时间。那么实际上我也想就是魏先生请你回应之前呢，我想讲就是说刚才这位宁夏高先生他说的呢，我也有个疑问，就是说实际上是跟他相反的意见，就是他说这个 中国现在民主太快啊，不能急功近利。那么其实呢，中国号称这个历史是世界上最长的几个国家之一，那么为什么西方的民主是走在中国前好几百年？
就你历史久并不一定你就一定是走的是对的，也许你很满足于现状，像中国人就是这样。其实2000多年以来中国的制度呢在不断的滚动，人家说周而复始，就是一直没找到一条好路。不是说你时间久你就能找到一条好路，那人家西方人找到一条好路，终于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人没解决的这个问题，这个政府为什么走着走着就不行了，皇帝越做越昏庸，
是
官僚越来越腐败，最后国家崩溃一场战乱，老百姓吃亏，
然后周而复始，
对，为什么没解决这个问题，人家西方民主制度最后人家想出来这主意，这就是人家想出来了，这没办法，对不对？这不是说你历史久就一定怎么怎么样，包括什么刚才那个那位先生说的什么先搞经济后搞民主，
对，
这两者没有谁先谁后，政治关系到所有事情，不但关系到经济，而且关系到大家的生活，关系到大家日子过得顺不顺心等等，政治是最重要的，你不改政治的话，你经济再好，老百姓也过不上好日子。
对，现在中共他的这个贪腐问题就是充分的说明政治制度你约束了经济发展，
钱都到哪儿去了，都到那些人口袋里，老百姓还是过得很苦的日子。
对，
甚至很多你看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很多老百姓都吃不上肉啊什么的，买不起东西，工资很低，对不对？所以说这个经济发展了，如果政治不好，大家还是过不上好日子。经济发展为什么？为了大家过日子啊，
对不对
？
所以他没有匹配的这个政治制度，导致他贫富分化。
对，
好，我们继续接听观众、听众朋友电话。湖南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你好，魏先生，你好。
你好。
1970年代的时候就从电视上面看到你，
但是你
还是很年轻、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
剃着光头。
现在你开头了，比我头发那个白的还多一点。向你致意。
谢谢。
你是中国民主的一个先驱。
谈不上了，有很多先驱了。
中国老百姓很苦啊。我想请你们在海外的人多关心中国。国内这些为民主不断奔走的一些人，关心他们，我有很多朋友被关进去了，他们家属，他们家里人很惨。
好，明白了，谢谢湖南的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好，那么魏先生，这刘先生谈到您当年的这个，对，请您回应。同时我也想问您，就是说您当时呢，就是在当时这么一个高度集权专权的体制之下，民治还没有开的情况之下，您是怎么样的这个接触到民主，认识到民主，直至走向这个推进民主道路呢？
当然其实认识到民主，中国人刚才那个朋友提到什么先驱，其实咱们中国人100多年来流血牺牲的先驱，包括没有流血牺牲的先驱都非常多。中国人认识民主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只是一个争取的问题，不断的在争取，但是不断的没有达到目的。刚才那个湖南刘先生提到了，有国内有很多在努力奋斗的朋友，我们希望呢你们有一些信息给我们传出来，包括大家都很艰苦，其实在海外奋斗的这朋友也很艰苦，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都过得什么住着豪宅开着豪车什么，不是那样的，大家也都很艰苦，拿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出来搞这个民主运动。国内很多朋友当然更艰苦，很多朋友都进了监狱，我们都很关心他们，希望他们把这些信息给我们传出来。如果找不到其他的方法，至少可以跟美国之音联系一下，然后你们转给我们。
是，还有您组织的名字是？
我们组织的名字就在网上可以找到魏京生基金会，魏京生 Foundation 就是我的名字加上一个 Foundation。
好，
然后呢，你找到这个网页以后，你可以传 email 过来，也上面也有电话等等，你可以跟我们联系。
好的，魏京生基金会就是英语拼音魏京生，然后 Foundation 基金会。好，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山东的马先生，你好。
你好，
马先生。
我想说几句。中国的六四是发生过了，但是中国的五四也是发生过，但是我们的五四肯定是见到了一些变化，但是六四到现在，我们好像现在的人嘛，一直都是往前看了，往前看了，不论是在官场还是在民间，应该说，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发展的确，我们的信仰出了问题。
好，谢谢山东的马先生。
像在我们中国，
好，谢谢山东的马先生。好，就是说魏先生、马先生提到这个六四的效果好像远远不及五四，为什么？
五四在当时看来也没有那么大效果，而且五四运动呢，在中国的文化上有很多改进，新的东西，注入了中国文化的这个血液中。但是同时，五四运动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被大家忽略了，就是五四运动宣传的这个全盘西化，实际上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大家可以看看五四运动中很积极的一批人，后来都变成了共产党，变成了极端主义者。当然这些人不是说这些人都是坏人啊，但是他们选择了一条极端的道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这个给中国带来了一百年的灾难。可以说近百年或者六十多年以来，这个这么多的灾难也是那个时候注下的病根。六四呢，实际上是那个对中国这个一百年几十年来的这个发展呢一个总结，一个反叛，就是说我们过去你们老年人选择这条路是不对的，啊，你们假弄出最后弄出一个假的民主，老百姓更吃亏了。那么我们现在有意见，我们大家发表意见，就是要重新捡起民主这个旗号，重新审视中国民主化的过程。我觉得六四的意义比五四运动更大，将来会慢慢的，大家会慢慢看到。
那说到这个同样的中华民族，你怎么看台湾的民主制度？
台湾的民主制度呢，实际上也是从那个五四运动以后，慢慢中国这个早期发展过来，近代史发展吧。但是国民党有个基本的宗旨，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虽然那个时候他实行的那个是比较专制的制度，有点像战时专制，当然他比美国的战时专制要过分一些，也是给大家带来很多的痛苦。但是呢，他比共产党来跟共产党相比，他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他做错了他认错，共产党是从来不认错的，他做错了给人家平反还要人家感谢他，这是共产党一个特点，他永远是对的。但是国民党呢，首先他的基本原则就是最终要实现民主，这是孙中山，他们一直遵从孙中山的这个目标。所以呢，最后呢，蒋经国先生采取了一些措施，使这个社会和平的转型。很多人希望大陆也像这样，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对习近平这些人失去希望，他们可能不会走这条路，因为共产党的一党专政是更彻底的一党专政，他不像国民党那样，他还有个民主的目标，共产党的目标就是专制，这是根本的不同。很多我去台湾，很多那个老国民党跟我说啊，那批评说国民党也不好，跟共产党差不多，我是不一样，根本的不同，那是有本质的不一样。你不管前面做多少错事，但是你最终你的目标还是要走向民主，而且还确实走到了。不管这个民主怎么样，它会慢慢发展的越来越好，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就是共产党他是根本不认同
这个目标，他基本目标就是要专制。
好，我们
完全不一样。
接听一些观众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时间有限，请大家简短。广东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哎，你好，主持人好，魏先生好。
哎，你好，
魏先生，您是中国民主化的一个脊梁骨，我非常敬佩您啊。
啊，谢谢。
你们这帮人，我非常敬佩。然后呢，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基本上中国一些比较年纪比较轻的一些人根本就不知道六四是什么事情了，老早就已经忘记，我们教育上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这一点东西已经是缺失掉了。那么对于这个问题，你们以前的这帮运动帮老人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能不能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补救啊？这是第一个啦。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目前你们都是在海外的，那么在海外的话还有一些什么 关乎中国的一些民主一些运动有没有。我知道说在香港那边可能会多一些，但是国内的话好像跟你们的联系好像是比较少一点。啊，我就提出这么两个问题。
好，谢谢广东的李先生。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王先生，请简短。
哎，你们好啊。
嗯，你好。
那个，我想说一点那个一位先生不同的观点啊。刚才说了一下，中国人啊，好像对这个民主很认知人比较多。实际上，我感觉恰恰很悲观啊。就是说，我应该就是说，感觉美国人啊，就是比中国人幸运，因为他们拥有了一位品德高尚的啊独裁者，就是说华盛顿。华盛顿先生呢，给他们创建了一个能够抵制那个民粹思想的这么一个民主制度。但是中国啊，就是老毛有这个机遇，但是呢，他现在反其道背道而驰了。现在美国人呢，我感觉就是说，对于华盛顿这个建立的民主制度呢，我感觉有退步。这个怎么说呢？被极端理想主义和一些民粹思想啊所干扰的比较多一些。所以呢，就是说现在呢，导致咱们海外的一些民主人士啊，就是关于中国的民主道路如何走，应该是有一些偏差啊。
谢谢河北的王先生，贵州的张先生，请简短。
我想说一下我们中国讲首先讲这个民主啊，还是人们的启蒙教育关键的。启蒙，你没有一个，现在很多人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民主，不懂政治的人在我们身边是大有人在。好，就像现在这个《炎黄春秋》这本书，本来是一本很好的启蒙教育的书，现在这本杂志都又被打压了。你看，
嗯，
这个谈民主的话，中国可能在100年之内，我看都谈不上民主。
好，谢谢贵州的张先生。最后一位浙江的方先生，请简短。
啊，你好，主持人好，魏先生好，
你好。
前不久，我一个朋友啊到我家来做客，谈起这个六四的问题，他说该镇压，我一下子发火了，我说你给我滚！我说你的儿子当时那时候在场的话，你会不会再说的？所以，中国这个六十多年。
嗯，
听不见了。
好的，谢谢。魏先生，最后请您做一个总结。那么刚才有几位观众朋友都谈到关于海外民主运动它的这个现状，那么他们可能对中国所产生的影响。
我觉得那个共产党的洗脑呢，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效的，但是呢，有一点它洗不掉，就是大家的切身利害关系。你可以让中国年轻人不知道六四，你可以让很多那个过上小康生活的人，忘掉这个民主。但是有一点，就是人们的切身利益在那个地方，这个大家是忘不掉的。你可以忘掉六四，但是你忘不掉六四的精神。这个精神就是什么？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利益，我们争取一个更公平的社会制度。这一点目标，我想大家永远都是一致的。
好，那么就是说到这个目标的问题，那么它是这个决定脑袋啊，它的利益决定自己的脑袋。那么想问问您，就是当时呢，您刚才也谈到，就是中共它的这个终极的目标问题，它根本就不是民主。那么实际上当时这个想比较一下苏共的问题，苏共当时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政治目标呢已经失去了人心。那您怎么看现在中共的它的政治目标所产生对它自己所产生可能产生的后果？
苏联的事情呢，苏联和东欧的事情，其实现在很多学者也都明白，跟宣传的不完全一样，就是说戈尔巴乔夫这些人犯了个错误，他以为老百姓真的拥护共产党，结果他一放开了以后，这个制度就崩溃了。真正让老百姓有权利说话的时候，一党专政就维持不下去。现在其实习近平这帮人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训，就是不能让你老百姓有言论自由，不能让你们有说话的权利。你们一有权利，那么你们就要实行的是对你们有利的制度，而对这些大资本家和
权贵来说，
对权贵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来说，对他们就是不利的，这点他们非常清楚。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参与。以上的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 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有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习珠会和世界新闻自由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